可立的。耶稣基督在大使命里这样说，你们要到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使他们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我们今天感谢神差派他的仆人远志明弟兄从加州来到我们这里来传讲神的信息。远志明弟兄是河北人，他的简介大家可以在单张里可以看到。他今天晚上要证道的题目叫真与善。在他开始证道之前，我先说一个事情，我们现在还有三个耳机，如果有人需要粤语翻译的话，请到后面那个角落去，会有同工接待你。好，下面请远志明弟兄。
很高兴来到这里，有四堂的信息我们一起分享。我想通过这四堂的信息，今天是真与善，明天是信与知，还有灵与肉，最后礼拜天是神与人。我想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我们能够一起分享一个好消息。我想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极为重要的。有的已经有了，基督徒弟兄姐妹已经有了体验，有的还没有体验的，我想通过这四堂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我相信我们都会一生受益无穷，这不是这世界上的财富、地位、名利可以给你的，这是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不剥夺你任何东西，但是它会另外赐给你你在这世界上找不到的东西。我是在农村里边长大的，我相信给大家讲一件真事儿啊。我在河北农村，我们村子里边有一个人呢，我们跟他叫贾老伯。这个老伯呢，他在北京刚刚解放的时候，50年代初到北京去找他一个亲戚。结果他到了北京，那个时候在永定门在永定门下了车，然后就雇了一个三轮，就那个跟那个三轮车夫说，我要去找我的叔叔。三轮车夫说，你叔叔在哪里？他说，我也说不清。那个三轮车夫说，你不知道在哪里，我怎么拉你去呢？他说，你到了那儿我就知道了。那个三轮车夫说，北京这么大，他说你有没有线索，好好想。结果这个老伯就想想去，他说我知道了，有个门字。那个三轮车夫说，北京的门可多了，宣武门、崇文门、抚定门安定门、西直门、东直门，北京的门最多了。然后他听着说东直门，他说对，就是这个门。然后就拉到了东直门，到了东直门下了车一看，他说不是这儿。他说我告诉你，一到我就知道了，一到我就知道这不是这儿。然后那个三轮车夫就说，那怎么办呢？他就数算，他说你听着啊，我再给你数算北京的门，数到哪个你觉得对你就打断我。他就又数到了那个崇文门，他说还很像崇文门。你知道从永定门到崇文门挺近的，结果他把他拉到东直门，再回到崇文门，然后就把他拉到崇文门，一下车看了半天说还不是这儿。然后三轮车夫就说，我已经拉了你这么两三个钟头了，咱们先算账吧结果这个老伯说，对不起，我还真没钱。他说没关系，你到了之后呢，我叔叔会给你钱的，他有钱。这三轮车夫说，这算了，这算赖着我了，非拉不可了。结果又给他数算门，数算来数算去，说 是不是他就先从近处说，是不是宣武门呢？他说先去看看吧。拉到那儿一看，不是。然后就又拉到西直门，不是。结果这时候天都快亮了，天快亮了，那个三轮师傅说什么我也拉不动了，我太累了。哎，你这个已经跑了五个门了啊，北京一共是几个门呢？啊，恐怕十来个门吧，实在找不着了。说怎么办呢？歇一会儿再拉吧。结果那个三轮车夫就剩下几个门，我说什么也给你拉遍了。结果呀，拉了好，最后啊也没找着他叔叔。最后三轮车夫就急了，说找不着你叔父，我拉了你一宿半天了，这钱怎么算？他说你呀，你就接着帮我找我叔父吧。啊，你找不着，你拿不到钱。他说我兜里就三毛钱。就三毛钱，然后他就问到底去哪儿呢？我们这个老伯有点傻，有点那个迟钝，他最后那个门都拉完了，哪儿都去不了了。他最后说，他说车夫啊车夫，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不管怎么着我就做三毛钱的，你就给我就这三毛钱，你就给我拉三毛钱就完了。结果三楼车夫说现在30块钱都不够了，你还三毛钱呢。结果这个老伯的一句口头禅呢，就成了我们村的口头禅。就说我们见了他就开玩笑说，哎，我就做三毛钱的。拉了他一宿的时候，他说我就做三毛钱的。这件事是20多年前的事啊，我小时候在农村。现在我为什么想起这件事来呢？因为我想到我们的人生啊，很像这个故事。我们都在寻找幸福。寻找理想，追求我们的目标，可是我们往往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我们这一生东奔西忙，寻来寻去，寻求学业、事业、家庭、成功、名利、地位、物质财富，我们寻来寻去，每到一站，都发现那一站并不能使你满足，对不对？没有一站让你满足的，所以呢，我们就仿佛是那个老伯在找他叔叔，知道他叔叔有钱，那个地方很好，有地方吃，有地方住，可就是不知道在哪儿，不知道在哪儿。最后他无可奈何了，他只好说：“我就做三毛钱的。”我发现咱们人生啊，也就三毛钱。最后你就找来找去寻找幸福，最后找到快死的时候，你才发现啊，你就这么几十年，最后。就要完了，就要入土了。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如此。我原来在农村劳动啊，农村劳动的时候，我在天津看着那个往北京啊开的那个长途汽车，我心里就想，什么时候我一到了北京就好了。因为我是小时候啊，我是生在北京的，还有点印象。结果就盼呢，你像能够到北京离开农村不种地了，多么好！哎，结果后来我真的到了北京，我当兵在北京卫戍区，到了北京一住就住了，一直住到啊逃离北京为止啊，住了20来年。你知道吗？住了3年以后就那么回事了。然后在北京当兵的时候呢，又觉得看那上大学的真好，羡慕他们啊那个。天之骄子们啊，在青春啊校园里边，我们这些傻大兵站大岗啊，被人看不起，也没出息，就老盼着啊，如果我也上大学就好了。哎，结果后来我就真上了大学，不仅上大学了，而且呢一下子就上了研究生，就没上本科啊。结果到了大学里边呢，在校园里新鲜了几天，结果呢也是那么回事儿了，哎，慢慢的就习惯了。然后到大学之后就想，哎呀，如果能，我是念哲学的嘛，能够发表文章就好了。你看在那个人民日报啊，什么什么各个杂志报纸能够出论文啊，我们搞文科的就是靠这个嘛，那就行了啊，我就满足了。结果你知道吗？第二年上大学，我就这一年之内啊，我就发表了10来篇文章，而且都是在人民日报。什么红旗杂志啊，光明日报、文汇报，什么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全是第一轮的报刊。 那第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就占了一版，我一篇文章就占，那个时候人民日报一共才六版，我那一篇文章就一版。结果到了第二年，我那个发文章就不成问题了啊，各个报刊都追着我要文章了啊，在校园里边也大家也都知道啊。哎，结果你知道一下子高兴的不得了啊，你知道过了两年也就那么回事了。你现在让我回过头来再看那些文章啊，我都不想看，都惨不忍睹那些文章啊，歌颂什么这个的，歌颂那个的，然后呢讲什么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争论，也没意思。然后到了大学里边呢，就觉得啊，我就遇见了男男女女，特别是后来遇见了我现在的太太啊。我那时候我就心里想，哎，我要追上她就好了，我这辈子就满足死了。结果就追呀、啊、追呀、啊，最后追上了。追上了就那么回事儿，你每个人都一样，你在追的时候啊，你觉得你追上他，你就是最幸福的人，每个人都一样。这个后来就是出国啊，说这个出国多好多好多好，结果后来闹六次被赶了出来啊，赶出了国，到了法国，到了美国，拿了绿卡，结果也就那么回事。我想在座的很多人，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出了国了，对不对？都在这儿呢。你们到了这儿以后又怎么样呢？刚来很新鲜，时间长了你不照样受苦受累吗？你照样觉得生活劳苦重担，对不对？所以我就总结出人生一个常识性的啊这么一个规律，就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就是什么呢？当一样东西你还没有得到它的时候，你觉得得到它你就满足了，但是一旦你得到了它，你才发现你并没有满足，一直到死为止。你到死为止啊，死之前你就想，我这一生啊，追求这追求那，追求了这么多目标，没有一个目标能让你满足。最后呢，死亡来了。所以我觉得，你想想我们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每一站都不能让你得到满足，为什么当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觉得哦真好啊真好啊，一旦得到你突然觉得还缺点什么。所以人生的那个满足到底在哪里，什么才能让你满足呢？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在探讨这件事情，什么能让我们人生得到满足。我是抽烟的人，我抽了好多年，我在北京卫戍区当兵当了12年，这12年兵有10年抽烟啊，我到第3年就提了排长，我一当排长就开始抽烟，就一天一包。这个你知道戒烟的感觉是什么吗？我戒了好多次烟啊，每一次戒烟都有一个感觉，就是饥饿感，就是老觉得缺点什么，然后呢就吃，拼命的吃，吃了也吃的肚子胀胀的，还是缺点什么，然后就喝，喝的胀胀的，还是缺点什么，吃那个戒烟糖，吃的那个嘴呀、啊、都不想再吃了，甜乎乎的啊，还是饥饿。我突然发现人生很像那个我戒烟的时候，你东抓一点西抓一点，这弄这那那弄一点，总是想得到满足，最后呢总是那个感觉总是在，就是那种空虚的感觉，那种不满足的感觉，那种不如意的感觉总在你里面藏着，不时就冒了出来。后来我读到那个奥古斯丁一句话，他说人心中有一个洞，他说人心中有一个洞啊，不管什么都不能填满。那么这个洞到底是什么？这个洞什么才能填满呢？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答案。有一次啊，我发现了一点征兆，就是我去一个地方啊，去参加一个会。早晨起来呢，大家都去参加会去了，我晚起了一会儿，我就听到隔壁一个小孩子哭。 啊，哭得我睡不着了，我就起来了，我跑在旁边隔壁看，我说没人管呢，一看大人都走了，只剩下一个小孩子在那里啊，这个四五岁小男孩就哭啊，哇哇哇就哭，没有人管，我就进去了，我就进去，我就说小朋友不要哭不要哭，你妈妈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就哄他，怎么哄都没用，越哄越说他爸爸妈妈越哭得厉害，我就跟他讲道理，我说你不要哭，你哭也没用的呀，他反正不在吗，我说要不我带你去那个开会的地方，我把你交给他们，没用的，就在那儿哭啊，也不起床，躺在床上就哭，真的让我束手无策呀。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进来了，这个人呢是另外一个隔壁的，他也睡懒觉没有去啊，他跑过来了，他年纪大一点，他过来之后呢一句话都不说，他就上去抱这个小男孩，他就把他抱起来了，抱起来那小孩当然还是哭了，他不是他爸爸啊，他还是哭，但是呢这个人呢就不停的抱着他，就这么拍他，不停的拍他，一句话都不说，拍呀拍呀，还真是奇妙，拍了不到两分钟小孩就不哭了，那个人就冲着我笑了笑，你知道这件事让我想了很久，我现在才明白爱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小孩子我给他讲多少道理，我怎么劝他说服他提醒他，我怎么想帮助他都没有用，但是另外一个人来了一句话没有，就是用爱用拥抱来安慰他，小孩子就得了安慰，我现在知道这个答案，人心中有一个洞，这个洞非得爱不能填满，我们人生你可以有丰富的财富，你有丰富的知识，你有丰富的人际关系，你有很美满的家庭婚姻，你什么都有了，但是如果你没有里面的爱，你那种爱使你得不到满足，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财富都没有办法满足你，但是如果有了爱，别的东西缺点都没关系，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不管你是多刚强的男子汉，不是不管你是多强的强女人啊，不管你事业多么成功，说到爱咱们每个人好像都有一肚子苦水，好像都缺点，好像别人都欠你的，好像你总是得不到那么满足，为什么？人心中有一个洞，这个洞非得爱不能填满，非得爱不能填满，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功成名就的人他们都自杀了，那个海明威，美国的那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写那个《老人与海》写得多么好啊，一个老人在大海中跟风浪搏斗，跟那个鲨鱼搏斗，最后他胜利了，用一条船把抓住的鲨鱼拖到岸上，《老人与海》这个小说就是人类的勇敢精神，人类的意志力的一个象征，他因此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谁能想到这位海明威这位作者自杀了，为什么？那还有一个杰克伦敦，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等他的书畅销的世界的时候他自杀了，日本的川端康成也是得诺贝尔奖的自杀了，中国有一个呀，三毛自杀了，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家，也自杀了。为什么他什么都有，功成名就，炉火纯青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又有知识又有学问，他为什么会自杀？因为他们没有爱，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没有爱来包围着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付出他们的爱给这个世界，一个没有爱的人就是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你有什么都没用。我在洛杉矶，我刚刚搬到三藩市，以前我在洛杉矶，洛杉矶的海边的太平洋的那个海边上，那个每个房子都是百万以上的，百万以上的。但是我知道很少那个房子里边有爱的，很少。而且越是有钱财的人，越是富足的人，越是那些忙事业的人，哦，他们付出的爱越少，他们得到的爱也越少。我每天到海边上去写东西，每天把我女儿送到学校，我每天上午去到海边上祷告、灵修、默想，来写东西。我看着那些空空洞洞的房子啊，我就感慨万分呐。那些房子的主人呐，他没有我享受的多呀。我天天在那看他们那个美丽的房子，美丽的景致，而他们正在忙的天黑才回来。他们院子里边都是有狗，哎，在替他们欣赏那个美景啊。而且回到家说不定还怎么样啊，什么孩子不听话，有什么第三者，什么老婆发脾气，这些事情啊，为财产纠纷，我听到的很多，我听到了很多。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使我们满足的是爱，不是那别的东西。但是别的东西你缺了也不行，对不对？你缺了没饭吃，没工作不行啊，没车子不行，没房子不行，没什么也不行。但是你有了什么还是不行，非得有了那一样东西就什么都行了，就是爱。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我们在美国都不成问题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到了北美以后，我们说受苦，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难过，我们的伤害是因为财富问题，是因为我们吃不上穿不上住不上，没有。我们人生的痛苦，我可以保证99%以上，特别是在北美的，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缺少爱造成的。夫妻之间，子女跟父母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往往就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不是，是因为我们爱的贫乏。我们有时候往往把爱放在第二位，而把物质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把物质都满足了，结果第二位，我们以为是第二位的那个爱没有满足，其实爱不是第二位，它是第一位。爱能使一切息息生辉，没有爱，一切都是粪土，都是粪土。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想大家都知道啊，爱的重要，谁都知道爱的重要啊。如果有一个人在爱着你，至死不渝的爱着你啊，这个你就一切心满意足了。可是在现代社会里哪容易找这种爱呀，这种爱呀只有在古典的小说里才有，就是你不爱他他还爱你啊。我就发现人间的爱啊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这么缺乏？人间呢根本没有无条件的爱，人间的爱都是交换的，我要爱你你必须爱我，我要是爱你你不爱我那怎么办？如果我老爱着你，你就死乞白赖不爱我，你说怎么办？我会杀了你。为什么？因为我爱你我才杀你，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个有大陆留学生到美国来，前年吧发生这件事情，他的未婚妻来了，来了以后跟一个餐馆的打餐馆嘛，跟一个餐馆老板好上了，结果这个留学生去了就把他两个人都杀了。为什么杀呢？因为他爱他们，他爱他的未婚妻。如果他不爱他未婚妻了，那不就完了吗？他未婚妻也不爱他了，他也不爱未婚妻了，那不正合适吗？爱多深恨多深，这是人间的一个规律。所有的恨一开始都是由爱引起来的，我说的是大恨啊，一般的恨无所谓，那个大恨都是由于大爱造成的。所以你知道人间的爱都是这样，我爱你你必须爱我，你必须爱我。而且如果你
突然无缘无故的来爱我，我得好好琢磨琢磨。哎，你怎么今天突然对我这么好啊？为什么突然请我吃饭呢？为什么突然给我儿子送礼物来了？这个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啊，一定有含义的。人间的爱没有无条件的，这就是为什么人间最缺乏的是真诚的爱，无条件的爱。为什么每个人都饥渴的等着这个东西，等不到？很多人因此而伤心呢，伤透了心呢。有人说，人间哪有真情啊？连夫妻都是这样。现在夫妻按道理说是世界上最贴心的人了，生死患难，白头偕老。可现在有多少？现在离婚率是多高啊？你在美国填什么表都得填是第几次婚姻啊，还问你最近一次婚姻什么时候。那中国大陆也是一样，中国大陆的离婚率比经济增长率不低啊。爱在哪里？我们作为爱的窝，家是爱情的窝，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爱在哪里？人间真的找不到爱。今天晚上我要告诉大家的这个好消息就是，爱有无条件的爱，随时爱着你，你不爱他，他也爱着你的爱。你现在就可以体会到，就是什么？说直截了当一点，就是上帝的爱。说具体化一点，什么爱呢？就是你现在就在呼吸着的空气的爱，阳光的爱，大地的爱，植物的爱。这些爱我们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了，可是他仍然爱着你。如果你找到一个对象，找到一个太太啊，你对他麻木不仁了，他还爱着你，那多么好的太太啊。可是我们现在人类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爱，我们已经麻木不仁了，他还照样给我们。有谁把上帝给我们的这些爱看作是上帝的爱呢？我们说这是自然，哪有人给你空气，给你阳光，哪有上帝给你空气、阳光、雨水，这不是自然吗？可是一点都不自然，一点都不自然。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花钱的，本来这个大地是不花钱的，可是现在搞房地产搞得很贵。现在唯有什么还不花钱呢？唯有这三样东西不花钱：阳光、空气、雨水。而这三样东西是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科学家们讲，在外星上任何一个星球上，只要有这三样东西，一定有生命。也就是说，这三样最宝贵的东西是白白给我们的。而且上帝为什么白白给我们呢？因为上帝当初在造人的时候，在一开始他就知道人是贪婪的，只要人能控制了卖钱，他一定控制了卖钱。所以他就把这三样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东西，一开始造的时候就造的让人不能控制。谁能控制空气呢？如果他控制了空气，你呼吸一口一个 quarter。如果他控制了这个阳光，如果他控制了这个雨水，下雨他控，那还了得？上帝知道，谁说上帝不存在？上帝的智慧远远超过人的智慧。他用他的大能和大爱，赐给了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让人不能剥夺、不能控制、不能 control。如果有人能把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给控制了，我们人类就没法过了这日子，因为人太险恶了。上帝的爱天天在包围着我们，上帝的爱在托住我们这个小小的蔚蓝色的地球。这个小小的地球在黑暗中飘着，在太阳系中它像一个灰尘一样那么小，在整个宇宙中它就更小了，小的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蔚蓝色的，在黑暗的太空中飘着，我们现在这些人都现在就在上面呢。可是上帝给我们配备了阳光，配备了空气，配备了雨水、土地、植物、动物、矿产资源，什么都给我们配备好了，正好养活我们这种东西叫人。啊，我们人类就骄傲啊，说哎呀，哪有人造啊，这不是瞎碰碰出来的吗？ 是瞎碰碰出来的吗？有这么巧吗？有这么，我们家里养鱼那个鱼缸都得我来给它设计，我有玻璃罩罩着那些水不让它流出来，我要给它空气冒气泡循环，我要给它温度啊，温度计，哎呦，自动调温，热了就降温，冷了就升温，我要喂食给它，我还给它光。哎呀，到了晚上我的灯熄灭了，我看着那个鱼缸也是蓝色的，我就想起地球了，地球在黑暗的太空中也是一个蓝色的。这个鱼它不知道啊，这鱼说的都是自然的呀，没有人弄啊，没有鱼弄啊，它说没有鱼弄啊，啊，那个你看看，哎，它光有光，气有气啊，你说它冷了它就开始变热，你看热了它就开始变冷，哎，到了时候就来食了，来鱼食了。他们不知道啊。老子说：“太上下不知有之。”太上下不知有之，就是至高的掌权者，就是那位道。太初有道啊，道就是上帝。至高的掌权者下边的我们地球上的人是不知道他存在的。再次一等的，我们才啊这个害怕他；再次一等的，我们才敬畏他；再次一等的，再次到最次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起他了，七品芝麻官了，看不起他了。他说：“悠悠然，大道之行，功成事随，百姓皆为我自然。”就是。悠悠然，在冥冥之中你看不见摸不着，大道在运行，把事情办妥了，大功告成了，百姓皆为我自然。老百姓怎么说呀？老百姓说没有人做呀，这是自然而然的呀。什么叫自然？当老子第一次用这个词的时候，自然这个词的时候，他指的他是一种讽刺，是说那个至高的掌权者，宇宙的主宰，我们人类根本不知道他存在，看不见他，因为他太大了，他把什么事情都给我们安排好了，我们还说这是自然，这是一种反讽。所以说我们都麻木了，我们见怪不怪了，因为有句话叫做什么 take it for granted， 你已经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了，其实不是，每一个原因背后都有原因。怎么会呢？我们人都是追求目的、意义、价值啊，追求必然性的，难道这个宇宙反而没有这个吗？啊，这个宇宙反而是瞎碰的啊，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必然性的，瞎碰碰出来了这么一批追求目的、追求意义、追求价值的人，谁能相信呢？所以现在你再让我退回去相信进化论，你杀了我，我也不信。我看到蓝天，我就想起神的爱；我看见花草树木，我特别是看到我们每一个可爱的人，我就想起上帝的创造。人类的每一点美德，人类的每一种智慧，我都把它归功给上帝，归功给那赐美德给我们、赐智慧给我们的。就好像电脑越先进越发达，我就知道那造电脑的人更聪明，它不是自己出来的，这电脑不是进化出来的，不是进化出来的。前两年不是弄了什么科隆牛啊科隆羊啊都出来了吗？有一个人就问一个牧师，就说：“哎，你做看了这个作何感想啊？你看我们人类都可以创造这个什么了，创造牛，创造羊了，创造生命了。”那个牧师就回答这句话，他说：“这件事很简单呐，连一个牛一个羊都得用这么多科学家创造才能创造出来。”你说那真的人、真的牛、真的羊，难道就不能创就没有智慧就能出来吗？没有设计就能出来吗？而且我听到这，我告诉你，那个科隆牛、什么科隆羊啊，它只是 make a copy， 只是一个复印、复制，对不对？就好像我写了一篇文章，让我太太去帮我复印一下，这事儿他做得了。你让他写这个文章，写三辈子才写不出来的。克隆牛、克隆猪、克隆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copy， 那光卖给一个 copy 就费这么大劲儿。哦，上帝啊，你知道上帝非常的奇妙，非常的智慧，非常的伟大，他的智慧、他的奇妙、他的伟大远远超过我们人可以测度的。圣经上讲， 圣经上上帝对我们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同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没有一个电脑能够测透人的想象力，人的智慧，人的情感，人的爱情，那电脑永远弄不明白。电脑运算非常快，二进位的，快得要命，但是它只是二进位的，它永远不知道人是怎么思维的。同样我们人很聪明，我们人用三维空间的这种思维方式啊，思维来思维的很好很妙，可是你永远不知道那个造我们的上帝他是怎么思维的。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现在就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他超乎众人之上，存乎众人之中啊，贯乎众人之中，存乎众人之内，他是超越空间的，超越时间的，他无处不在，他现在哪里都有。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神的灵，上帝就是灵嘛，他就在我们中间，他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心灵深处我们需要他，因为我们需要爱，只有上帝才是无条件的爱，只有上帝才能无缘无故的爱我们，因为是他造了我们。有人可能讲，你说的这个我都承认，不错，中国古代一些先哲他们也都承认，像墨子早就说，他说你看春夏秋冬，你看日月星辰，你看这个五谷大地，哪里不说明不没有表现出上天的爱呢？哪里都有上天的爱呀，墨子都这么讲啊，哪里都有神的爱呀，他讲啊。但是你知道，人知道这个爱，但是呢他以为这个爱并没有成为真实，成为他的生活，进入他的家庭啊。有人说了，阳光的爱，空气的爱，雨水的爱，真好啊，他无条件的爱我，像耶稣讲的，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他都爱你，他都赐给你啊。可是这个爱怎么能够进入我的家庭啊，让我太太也这么爱我呀，啊，让我的孩子也这么爱我呀，或者也让我变得这么胸怀宽广啊，就是借着耶稣，借着耶稣。如果没有耶稣，上天的爱尽管多少人都可以看到了，也揣摩到了啊，你像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他也揣摩到了，很多人都看到了上天的爱，这个爱是这么深厚的包围着拖住我们，但是因为这个爱没有，这个善没有变成真，尽管是真，但是没有真实的进入你的生活，没有进入你的心灵，没有进入你的家庭，你就很容易淡忘忽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说那个先知啊，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怎么说啊，他说你们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见了没有，他说的多准呢，阳光空气雨水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们看是看见了，天天在看，我们就是不晓得，我们天天在听，就是不明白。什么时候才能晓得，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唯有上帝亲自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我曾经问一个朋友，我说有没有一种办法把阳光的爱，空气的爱，雨水的爱，这样无条件的爱用人格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想了半天，他说没有办法，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人没有办法把这个无限的爱表达出来，因为人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他没有办法把这个无条件的爱表达出来。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看圣经上所记载的耶稣，他把这个阳光的爱，空气的爱，雨水的爱表达出来了，他完全的表达出来了无条件的爱。我当年在普林斯顿，我为什么信耶稣啊，其实啊很简单，就是因着他的爱临到了我。我当时充满了仇恨，我的爸爸去世，在我逃亡的时候我不能回去送终，我的太太跟孩子卡在北京不能来美国，搞民运的这一帮人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我们简直是无路可走了，所以我们心中充满了怨恨。我当时那种恨多大呀，我当时写一首诗，我连上帝都骂呀，我那时候啊，我那个时候我说我仰天长叹，上帝啊好一个混蛋，哎， 我说你叫中国人民受够了苦难，中华民族受够了苦难，当然上帝不，这个大人不计小人过，哎，我骂上帝说明我还是有他嘛，对不对？我心中还是有他，上帝不跟我一般见识的，从来啊，结果上帝就找我来了。他怎么找我来了？当我充满了仇恨的时候，甚至我把仇恨无缘无故的移到上帝身上去的时候，上帝来找我了。你知道怎么找的？他就借着我旁边的那些基督徒信他的人，他的儿女们来向我显现什么呢？显现他们的爱。真是他们无缘无故的爱我们这些流亡的，无缘无故的爱，给你吃，给你穿，给你用啊，还给我们找了牙医，把我们的牙都洗一遍啊，然后送机场接机场，学开车考车，哎呀，简直你就莫名其妙他就爱你。所以难怪当时我们有的同伴就说他们呢一定负有特殊使命的 FBI。 在中国大陆出来的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呀？毛主席说过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当我跟他们接触长了，我发现他们的爱是无缘无故的，他们不要求你回报的，你接受了他的爱他就高兴，他请你吃饭你就来，吃了喝了走了他就高兴，你如果请你不来他就难过。还有这种人，还有这种人。后来他们说他们的爱是因为耶稣的爱，他们引导我去读耶稣，我一读耶稣我才发现这真是上天的爱，阳光的爱，空气的爱，雨水的爱，临到了我，临到了人间。我读到耶稣这样说，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因为他给我们一个，因为他是天上的主宰，我们的上帝，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我读到这里呀，我的无神论第一次垮掉，因为我看见耶稣指着天上的太阳，指着雨水，向我们人类传达上帝的爱。他说上帝这么样的爱你们，不管你们好歹，不管你们义还是不义，他都赐给你们阳光雨水空气，赐给你们植物动物，他都养育你们。可是你们人类为什么彼此的仇恨呢？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为什么充满了仇杀呢？充满了导弹核武器呢？为什么我们人用我们的智慧制造出来的核武器可以把自己人类毁灭几十遍呢？我们别忘了，我们是在阳光空气雨水，在上帝的大爱的托住，在他大爱的包裹之下，我们在彼此的仇恨。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就宣称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不然的话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要死在罪中。这话都是在正在应验呢，我们已经有多少同胞，我们的人类骨肉已经死在我们的罪恶之中了，用我们的智慧制造出最先进的杀我自杀的武器，杀来杀去。上帝来到人间第一句话让我们悔改，他不仅让我们悔改，而且用他的爱来感化我们，让我们悔改。耶稣来到世上从生到死都是爱，耶稣33岁就死了，他没有进过学堂，他所有跟我们讲的话全是神圣灵在他里面向我们说的话，他不是学来的，他不是学来的。哦，这个爱是真是不，你一读到耶稣你就会发现那个阳光空气雨水的爱已经来到人间了，来到人间了。耶稣说啊，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们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知道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们的现在中华民族最高的道德典范是谁呀？是雷锋。大陆来的都知道雷锋啊，海外的可能你们不知道雷锋是谁。雷锋就是啊，给人做好事的啊，发了工资捐出去，自己的袜子补了又补。